成功的辅导第五章，最佳辅导人选，何谓牧师？圣经中称牧师为牧羊者或牧者，此一词语含义深广，在其他宗教中是没有的。诗篇23篇中文译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很好的译法，英文译为牧羊人。诗篇23篇一节的两句话，在逻辑学上是三句中的第一、三句，而缺少了中间的句子。我们都知道典型三段式逻辑是这样的，人人必有一死，孔子是一个人，所以孔子必有一死。该诗篇最初两句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认为较完整的说法乃是这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者供应他羊群一切的需要，因为我是他的羊，所以我必不致缺乏。请注意二至三节中所提有关牧者的责任，他使羊躺卧在青草地上，引他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去，他使他们的灵魂或作自己苏醒，为上帝的名引导他们走义路，他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牧者与他们同在，他手中拿着杖和杆，他的杖使羊不致掉下悬崖，他的杆头有尖钉，是用以驱逐攻击羊群的野兽。在充满危险的幽谷中，牧者的杖和杆安慰了羊群。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牧羊人除了照顾普遍的羊群外，他还特别照料一些疲倦的、丧胆的。牧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使这些羊得苏醒、得复兴。牧者必须懂得如何带领疲倦的羊到可安歇的水边及草场，他也必须懂得如何保护他们不受侵袭。那称为好牧人的主耶稣，将牧者的真意现身说法的表现无疑。他不像雇工，在狼来时逃跑，他乃乐意为羊舍命。他爱他的羊，他也认识他们，按名字呼唤他们，而他们也认识他的声音，而不跟随他人。参约翰福音10章。在圣经中所提及的牧人对羊群的亲密关系及爱心，是我们很难了解的。在东方，牧人与羊群一起生活，在晚上他与羊群一起休息。大卫王做牧羊人时就是这样，他会到处寻找那失落的羊，直到他归回羊圈为止。这生动的图画使我们看到牧者对子民的责任。今天上帝的子民最基本的需要仍然是灵魂的苏醒、身体的休息、心怀意念的平安等等，而做牧师的乃为上帝所差派的牧者，不能推卸这责任。他不能单单将责任交与精神病医生，他必须把劝诫辅导的工作作为他牧者责任不可少的一部分。由此看来，牧者、牧人的定义包括对疲倦丧志的羊关心帮助，使他们得安息，因此做牧师的必须帮助在困境中的人。传福音与辅导，我们以上所提的都是有关对基督徒的教牧辅导工作，但辅导非信徒又如何呢？我认为任何自称为基督教辅导工作都应该是有福音性的。辅导工作是基于上帝救赎的大能，上帝在基督里为罪人所成就的救赎直接影响辅导员的工作。辅导工作应当跟随并反映上帝在救赎工作中的次序，先是恩典，后是信心，先是福音，后是成圣。辅导工作必须是救赎性的。举例来说，保罗在罗马书中所阐释的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他先说明世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犯了罪，接着驳斥以行为得救的错误观念，然后指出因信称义的真理， 最后教导信徒如何过圣洁的生活。保罗所做的正是辅导员所应当做的，劝诫式辅导要求辅导者做最深的感情介入，他必须以受辅导者的罪为罪，无论他本身是否知道这些是罪，罪不能轻易地掩饰过去，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为罪人死，就是认为罪是严重和真实的。十字架乃上帝亲自介入的明证，而辅导员所处理的问题也应包括律法与爱、负责任与不负责任、关系与隔绝、罪恶与赦免、天堂与地狱等严重的问题。他不应该使人觉得基督好像是一个急救者，随时给伤者包绷带。救赎性的辅导好像严重手术一般。由于人的问题严重，治疗方法也必须彻底。我们对人问题的诊断必须是开放的、坦白的、诚实的，应直截了当地说人犯了罪，他需要救助。人的基本问题要得解决，必须经过死和复活的过程。因此，圣经辅导的基本原则是，除了基督耶稣的福音以外，人不能从根本上得帮助。事实上，唯有受辅导者成为基督徒后，辅导工作才可以正式成为努直达辅导法。圣灵在人心中重生了他，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圣灵的内住使他生命有改变，也应许他有能力去过合乎圣经真理的生活。未信的人不领悟上帝的旨意，也无力实行之。唯有圣灵使辅导者与受辅导者皆有动力。凡不出于圣灵的动力，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不荣耀上帝的。参罗马书八章，保罗在其中谈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切不可撇开圣灵更新的能力来谈人的改变，这是今天很多人极大的错误。很多人虽自称做基督教辅导，却避免传福音的问题。一些人认为，辅导者不应将自己的标准和道德强加于他人身上，因此在辅导时传福音是不对的。但我们认为，传福音正是这样一回事，他将新的标准及价值观加诸他人身上。传福音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将福音内容传出解释，其二为命令人向上帝悔改，相信基督。悔改的意义来改变心意，接受基督，以致人生有了新目的、新方向。反对在辅导时传福音的人认为，我们不可将一己之标准加诸他人。然则我们将上帝的标准加诸他人又如何？我们不要将二者混淆了。其实世上每一个人都不可漠视上帝的准则，也不能以一己之意决定是否应该侍奉上帝，因上帝命令人侍奉他，并且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他已呼唤人离弃偶像，归向上帝，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上帝，并且等候他的儿子从天而降，第二次再来。可是不是人人都顺服上帝的命令，罪恶充满整个世界，甚至全宇宙因罪都陷于可怜的境况中。一切受造之物叹息劳苦，如同临产的妇人一样，而人就在这受造的世界中，他的痛苦与困境乃因罪之存在而产生。这是辅导工作很重要的一环，辅导者必须明白这基本事实，了解人在上帝面前一生出来就有了罪，他在亚当里犯罪，由于始祖的罪，他与上帝与人为敌，这是罪的基础。然而人除了在亚当里犯罪外，他也因为从亚当而出有犯罪的性情，这败坏的性情使世上满了罪行，这些罪行使人的心灵更加痛苦， 总括来说，人在上帝面前因着罪是可责的，而另一方面他也自责，二者互为因果，这样他的境况是极其痛苦的。得赦免其罪的人是快乐的，诗篇32:1-2。因此，基督徒辅导者若要对上帝忠心，为人的需要谋求满意的解决办法，传福音是少不了的。要紧的是要顺从圣灵行事，因为人的得救与否乃上帝的工作，而非人所能做之事。辅导员所要做的只是将福音传扬摆在人的面前。上帝将福音给予世上每一个人，可是唯有上帝自己方能赐人永生，使人相信。他随己意借着圣灵的工作赐人生命，使人相信基督重生得救是不受任何人或时间或地点所限制的。人所能做的乃传讲这信息而已。特别是基督徒辅导者，他们有责任说明基督的身份，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为属他的人，为他们的罪付上代价。他的死使一切父所赐给他的人可以到他面前来得永生。作为一个改革宗基督徒，笔者认为辅导员不可以对未信者说基督为你死，因为唯有基督自己知道谁是他所拣选的人，谁是他的羊，他为自己的羊舍命。辅导员的责任乃将福音传明，然后告诉人上帝吩咐各处的人悔改，信靠基督耶稣。努直达辅导中的传福音工作。辅导时应如何传福音呢？这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回答。这里我们要从耶稣在地上时的布道工作来看。基督每天对人做劝诫辅导时，他向我们显明如何将治疗身体疾病、解决人生问题等与布道工作同时进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和你的罪赦了，二者在福音书中同时出现。同样的，努直达辅导员应将二者连在一起。辅导员可以对人的需要，无论是身体的、社交的、理智的，或是精神上的，提供具体又合乎圣经的解决办法，但同时必须肯定地对人说，唯有得救的人方能过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这并不是说，当一位未信的人到来时，辅导员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要信主。许多人不能立时听得进去福音。当一个人在赶路时，你必须使他停下来，方能与他谈话。同样的，一般人正奔跑着远离上帝。再者，亚当接受福音的次序乃是先明白自己的问题及需要，然后接受救赎之道。上帝起初让他看见自己破坏了上帝的律法，是有罪了，又使他明白这罪所应受的刑罚，最后才向他启示在基督里罪人得救的盼望。这荣耀的应许是在人了解接受自己的问题之后。同样的，辅导员先注意人的需要，他起初必须说明罪的事实及其后果，他要解释人与上帝与人隔绝的基本原因罪，他要说明人犯罪的生活，漠视上帝，不遵守上帝的话，如何使自己陷于苦境，说明罪和罪的后果乃是传福音的前奏。要达到介绍福音本身的地步，可能要经过好几个月辅导程序的时间。然而最重要的乃是辅导工作必须在基督教环境下进行。来接受辅导的人应该知道辅导工作是基于圣经的真理，他们会常常听到上帝的名字，也会听到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属灵的等教训。有时辅导者会与他一起祷告，并且自始至终圣经的话就是辅导者的最高权威及准则，因此他在辅导时会引用圣经作为标准，这标准是既定也是不变的基础。 这样整个基督教信仰就在辅导时带出来，只是劝人信福音的事要在适当的时间才可进行。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第16章第7段中有以下的话：未重生者所行的事，按事情的本身来说，虽然是上帝所吩咐的，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并非出自信仰所洁净的心，也不是按照正当的方法，即根据上帝的话所行的，没有荣耀上帝的正当目的，所以这些行为是罪恶的，不能讨上帝的喜悦，也不能叫人有从上帝领受恩典的资格。然而他们若忽视善行，便为有罪。这段话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要理，明显地指出辅导员的立场。这要理首先说明为何未信的人所做的事，虽按上帝的话去行，却不能换取上帝之恩典，也不得上帝之喜悦。这些行为不但不能使人或预备人得救，反是犯罪的行为。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类行为却是与自己和他人有益的，忽略他们会更惹上帝之不悦。因此根据此要理，我们帮助未信者遵行圣经的吩咐是绝对好的，虽然这些遵行可能徒有其表。未信的人以错误的动机行善，不能讨上帝的喜悦，罗马书八章八节。然而若他忽略此等善行，则更讨上帝之不悦。这样说来，帮助未信者解决他们的问题，或是改正他们的生活方式，或是劝导他们随从上帝的吩咐去行事为人等等，是荣耀上帝的，是有益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就算未信者拒绝福音，我们也有责任或上帝的准许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主耶稣在世时医治十个麻风病者，其中只有一人回来向他致谢。做辅导的有时也不免要问，那九个在哪里呢？说到这里，让我稍稍解释一下，我们辅导中心所辅导的人大部分是基督徒。许多人知道我们所实行的努直达辅导乃基督教辅导，因此大约四分之三到来的人都是基督徒，其余四分之一我们用的方法乃是先从问题本身入手，然后才慢慢地谈到福音，先从上帝的角度看看问题的关键，违反上帝之圣言，然后指出信靠基督及遵行上帝的话来解决问题之唯一方法，这就是在辅导时传福音的方式。成圣与辅导。总之，努直达辅导其实就是成圣之道的应用与实行。一个人要在圣洁生活上有进步，首要条件就是圣灵在一个重生者里面的内住。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及以弗所书四章中特别谈到新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更新，这形象在人类堕落时被破坏了，而辅导的目的乃更新此形象，使其渐渐地像基督，基督乃上帝完全形象的表现。这目的之达到，必须透过人改变犯罪的生活方式，渐渐长成基督的身量。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当圣灵重建人与上帝的交通时，这成长的过程便开始了。哥林多前书二章说，除非人得圣灵重生，否则他与上帝没有交通。人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开始脱去旧人及旧的生活方式，穿上新人及新的生活样式。如此，信徒天天在恩典中长进，分辨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以弗所书五章十节。改变成圣之道。成圣不是单单学习圣经的教训，乃是个人生命的改变。有些时候，当辅导员指出受辅导者的错，企图使他承认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时，他也许会这样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了。 这实在是推搪之词。一个人这样说话来表示他不愿意有所改变，也不觉得自己的为人可以有所改变，这样的见解是不合乎圣经的。很多时候，人的个性是逐渐养成的，个性是可以改变的。在旧约历史中，上帝将雅各变成以色列，而耶稣将西门变成彼得，将扫罗变成保罗。今日的我是从昨日而来，在出生时，上帝给予每人从遗传而来的本质，这是与生俱来的，但这不是人的个性。个性的形成是在乎人如何运用这本质来解决人生问题和面对人生挑战。经过长时期的积累，这些行为而成为与本质同样难以改变的个性。这些生活习惯可能很难改变，却也不是不可能改变的。努直达辅导员经常看见一些三四十年的旧习惯得以除掉，这些都是渐渐习染而来的，因此也可以学习除去，正如一只老狗可以学到新的把戏一样。有时一些人有错误的想法，以为我们做人必须坚守以往的决定，就如但以理时代，马代和波斯国王要人民坚守他们的律例一样，这是不对的。这些愚蠢的法律产生何等不良的后果，从圣经中可清楚看到。我们要被辅导者明白，过去的决定是基于过去的知识和判断，知识若是不足，判断若是不对，所做的决定自然会出状况，这是极有可能的事。若人有新知识，有更明智的判断，他应当改正以往的决定。上帝的话可以改变人，改变他们的思想、决定和行为。改变对努直达辅导者是十分重要的。圣经中常常要求人改变，而圣灵乃改变人的灵，它是改变上帝子民顽强个性的力量。他在哪里工作，哪里就有人改变。上帝说，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及知识里长进。不变的生活，不变的决定，不变的个性，不是合乎圣经的新生活。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成长，而成长包括改变。一个人有成长，便会成熟，他的思想和行事为人会更加完善。因此，我们必须阻止受辅导者说自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人。改变对一些人来说是极为困难的，因为要他们改变，等于要他们接受一些新的、不寻常的、从未做过的事情。通常来说，这也等于他们必须除掉旧的坏习惯，实行新的生活方式。由于新的事物往往引起他们的惧怕，因为新的事物对他们是一种威胁，因其未知之故，因此他们往往裹足不前了。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有所不同，对新的事物不应感到受威胁，而应感到兴奋。基督徒的一生是不断进入上帝所赐予的新境界中，新事物不应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虽然我们仍未经历前面的新事物，我们的上帝早已知道一切。基督是我们的向导，也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曾经历世上最大的苦难，最黑暗的死亡，他现在已经战胜死亡，站在永恒里享受属天的荣耀。对信主的人而言，上帝的掌管与带领是真实的。我们的救主为后来的人做了榜样，使我们跟从他的脚踪行。当一个信徒的生命停滞，不肯让上帝改变他，顽固地紧握过去的个性、决定、生活习惯时，他是犯罪了。因为拒绝圣灵的改变，就是拒绝圣灵，使圣灵担忧。圣经中所谓成圣的道理，乃在圣洁生活中长进，借改变成长，更像主耶稣，满有他长成的身量。不错，一个人信主时，上帝使他称为义，但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他必须长进，才能活得像主。他应该不断地学习真理，又使这些真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换言之， 教牧辅导工作基本上是教导人更加成圣，他帮助人摆脱旧人，穿上新人的样式，除掉反叛上帝的行为，接受遵行上帝旨意的行为。这工作对牧师是极大的责任，也是极大的挑战与机会。